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年年初，我有机会来到亚特兰大北堂为主传讲信息，没有想到在差不多八个月后，我又有再一次的机会站在神的殿堂当中来为主传讲信息。我个人觉得这是神给我双倍的祝福。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难免会碰到一些的问题，一些的难题常常叫我们百思不解，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答案。差不多在一两个月之前，我们听到有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这个坠机。一个月之前，或者是应该是两个月之前了吧，我们也听到了，在台湾的高雄，那里有这个气体的爆炸。我想这些的事件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里面是常见的，也许我们会习以为常，但设想你若是这一个马航乘客的那些家属，或是你是在那个气爆受到伤害甚至死亡的那些家属，你心里面作何感想？其实不只是在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在我们信仰上，我们也常常出现一些的疑问。虽然多年的信主，我们对圣经也有非常多的认识，但是仍然有很多圣经的问题，我们到今天还是不明白。究竟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的困难呢？所以我今天想要透过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的这个信息。我今天所给大家的题目是云彩中的声音。我所选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到第八节。如果你有圣经，就麻烦你翻到这个地方。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都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主透过你自己的圣言向我们的心说话，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一个难以捉摸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从主你那里得到答案。愿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这样子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圣经是主耶稣 把他三个最亲密的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一个山头，在那个地方，主耶稣做了一件空前也是绝后的事情，那就是在门徒的面前改变了他的形貌，显出了他是神的荣耀。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或许你也已经注意到了，在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过了六天，为什么不说过了三天？为什么不说过了一段时日，而提到了过了六天？究竟在六天以前发生的什么事情？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巧合，还是我们今天这个安排这个崇拜次序的人也有种族里的感动。刚才大家在我这个主题经文之前讲到之前念的那段经文，其实就是六天以前所发生的事。感谢上帝，让我花一点时间告诉大家过去这六天所发生的事。六天之前，主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讨论过一个很严肃也是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题目对那一位非常爱主的彼得来说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当下他就是对耶稣说，你是神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他回答的正好，所以接着下来主对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但这磐石指的是谁呢？彼得也许心里在想，这会是说我吗？因为彼得的名字也是指的是大石头，也就是磐石的意思。那如果不是我，那又是谁呢？这是彼得心里面开始产生的一个信仰的问题。接着下来主耶稣说，我要把我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你所释放的我也释放，你所捆绑的我也捆绑。主啊，什么是天国的钥匙啊？天国的钥匙指什么呢？在彼得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六天之前也是最让人困惑的一天，因为这一位彼得所承认的永生神的儿子的耶稣基督竟然向他们说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说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主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门徒们感到困惑，这个问题太难理解了。耶稣啊，你是我们犹太人日以继夜整个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救赎主弥赛亚的到来，你应该是大有能力的，你应该是可以带领我们以色列脱离强权，摆脱那一个帝国的统治，应该是带领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为什么你现在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上十字架，你一定要受苦？所以彼得心里面苦极了，怎么可能呢？所以一时之下他护主心切， 他对主这样说：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请问你，彼得说错了什么？这是出于彼得 一片的爱主的心，没有想到却反而受到主的责备，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主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我爱主的心也不对了吗？六天之前还发生了什么事？六天之前也是他们接受挑战的时刻，因为主告诉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并且对他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主啊，人活在这世界上，如果不是为了要赚得什么，那么人生的意义，人的盼望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如果我想要来跟随主，为什么跟随主的代价是这么的高？为什么我们也要背起十字架呢？眼看着这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门徒心中的迷惘就像是一层又一层的黑云弥漫在眼前，那解不开的奥秘遮蔽了他们的信心，往前走的道路的 那一个信心都没有了。他们开始退缩，他们开始惧怕，他们开始忧愁起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过去这六天里面他们都在做些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门徒跟耶稣之间有一种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尴尬，不知道怎么样自处的那种窘境。究竟在我们心里面这些问题该不该问呢？我们问了会有结果吗？会有答案吗？他们真的没有办法 理解为什么我们的主需要上十字架。我相信耶稣的心情也是很难为的，为什么我说的话我的门徒都不能够了解呢？弟兄姐妹，我们天天都是生活在天云之下的人，我们常常对云的感受是什么呢？我觉得至少我们从我们的文学里面看到，云常常给我们的是一种比较负面的感觉，所以我们常常用乌云来象征的人生的黑暗昏沉。当我们遇到一些这个隐瞒不明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用云不见天来做形容。对那一些我们难以明白的那种不幸的遭遇，我们会说它是如同愁云惨雾。所以我想大概只要是人，我们都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境，会有这样的感受，就算是我们做牧师的也没有例外。虽然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奉献自己给神，到今天我侍奉主大概也差不多将近40年了，几乎是每个礼拜我都在讲解圣经，但是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大家，这一本圣经 到今天我仍然有许多的地方我不明白不理解，在我的信仰里面我仍然有很多的疑问的，在我的生活当中里面也有很多发生的事情我没有答案去解释它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多么希望神啊你能够给我们答案，但是偏偏我们就是到今天还是找不到答案。圣经告诉我们说，过了六天之后，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然后就在他们的面前变了形象。圣经描述说，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充满了神的荣耀，他的衣裳洁白如光，见证了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全然圣洁的主。他的变相证明了他不是一个普通伟大的教师或者是宗教家，他是那一位住在荣耀里满有荣光的那一位。他以他神圣的意象来回答门徒的惧怕，要为他们解开那奥秘之事的面纱。让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思想这段的经文。这一段的事迹提到耶稣在这三位门徒身上所行的是变了他的形象。这个在山上变了形象，不但是肯定了六天之前彼得他所见证的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现在借着他的登山变相把神的荣耀显出来，这是基督自己亲自见证，我就是基督，我就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在这一次的显现里面还有两个人物的出现，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这两位的出现至少说明见证了几件事。第一，死亡不是人生的结束，因为说出现的这两个人都是旧约时代的人物，居然在新约时代，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里面也出现了。第二，他们的出现见证着人是有永恒生命的，人不会死了就死了，人是有一个永恒的生命的。第三，摩西、以利亚的出现见证了耶稣基督是律法和先知的所有一切预言的实现。我们知道摩西写的摩西五经，所以他是在旧约圣经所有神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在旧约里面众先知里面最伟大的一位，所以在新约里面你有的时候会读到说应验的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预言指的是什么，就是整本的旧约圣经。换句话说，这个时候摩西、以利亚的这个出现在那里见证着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整本旧约里面预言要来的弥赛亚的实现，是我们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的到来。他们一左一右的出现在耶稣基督的旁边，见证了这一位弥赛亚的出现，他甘愿把自己放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他为了我们世人的缘故，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律法的要求，我们都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之下，我们都要受律法的审判。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了， 他完成了律法的要求，他把他自己献上，成为受苦的仆人，为了我们，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世界上的人，我们都在乌云之下。人的生活几十年下来，我们都有很深刻的体会，其实人生是很痛苦的，人常常经历患难的，人生有解不开的谜团，有道不尽的心酸，有数不清的烦恼，有挥不掉的恐惧。而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摆脱我们活在律法和良心的审判之下的那一种的罪恶感，那一种的歉疚感。但是感谢上帝，神是满有慈爱跟怜悯的神，他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他受了刑罚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透过他自己的道成肉身住在世人中间，他为我们而死了，但是他也为我们而复活了。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所要带给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在云彩之下，人的一生是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痛苦的，但是耶稣基督把门徒带到山上，他要让我们看到人生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在云彩之上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当耶稣变相的时候，说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弟兄姐妹，即便你不是一位科学家，像我一样不是学科学的，我都能够明白云，我请问大家，有什么色彩？云有什么色彩？云大概就是气体吧。今天我们所以看到云有一点色彩，是因为有层层一层又一层的气体的叠合，我们看到了它可能就是所谓的有浮云有白云，我们看得见了。但是云本身是没有色彩的。什么时候云会有色彩？那是当这一个日头照在它上面的时候，它开始产生了变化，它开始有了光彩。当日头的强光照射在那乌云上面的时候，再黑的云也变成了漂亮的彩云。是的，十字架的痛苦是非常令人这个锥心刺骨，死亡的阴影是非常可怕的，但这正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透过他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向我们世人显出了他爱的心肠，因着他的死可以把我们带进神光明的国度，因着他在十字架的牺牲，死亡就被耶稣基督复活得胜扑灭了。所以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他这样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感谢神，虽然有乌云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乌云之上仍然有日头的。我们再往下看，这光明的云彩已经是够叫我们感到稀奇的，但那更叫人稀奇的是，还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什么呢？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现在不单单是彼得的见证，不单是基督自己的见证，连父神都为他做见证，这是神所差来的。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神要我们看见一件事实，天上的神亲自见证耶稣基督是神所从天上所差来的，整个人类历史的焦点不是摩西，不是以利亚，而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人类唯一的希望。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伟人，但是没有一个伟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焦点。弟兄姐妹，这段圣经接着告诉我们说，当这一个天上有声音下来的时候，门徒他的反应是什么？这段圣经说，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极其害怕。弟兄姐妹，你能想象吗？如果这些门徒只看见耶稣变的形貌，听见有声音，他们就这样的害怕，你能想象吗？有一天，当耶稣基督果真驾着他的云彩第二次再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见到他，你能想象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会不会也是极其害怕呢？让我从圣经，我所理解的圣经里面告诉你们，基本上会有两种的反应。当那一天主耶稣驾着云彩来临的时候，有一种人是在那里哀哭，这个叫好，恨不得有那种大石头可以压在他的身上。他们会说，磐石啊，倒在我的身上吧，岩石啊，倒在我身上，因为这个光太强烈了，我没有办法面对它。你可能是这样的人吗？但是你却不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只要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人要被提到空中，但是那些在耶稣再来之前已经睡了的人，已经死的人，他们要首先复活。就如同摩西跟以利亚一样的，摩西是曾经死过的，但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那已经死过的人也可以站在他的旁边。但是也有一些的人，可能是明天主耶稣就再来了，我们都还活着，我们像以利亚一样没有经过死亡的，但是我们却可以怎么样，被提到空中，在空中呢与主相遇。为什么我们能这样子呢？原来我们有另外一种的磐石，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万古磐石，是叫我们可以长生在他的怀中的。因着他的遮盖，因着他的宝血的洗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神，面对基督。就像这里主耶稣告诉门徒的，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长生在他的里面。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我不知道今天教会还常不常唱，大概我们北堂会唱，但是很多教会已经不唱这样的诗歌了，就是那个传统的老诗歌。有一首歌叫做《万古磐石为我开》， 容我藏身在主怀，愿因主流水以血洗我一生诸罪孽，洗我内外全清洁，罪恶污秽尽除灭。我很喜欢他最后一节，他说当我呼吸余一息，当我临终目垂闭，当我上升到天堂，景见主在宝座上，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儿女们，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渴望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们得到那永恒天家的时候，是我们要永远与主同在的时候。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听见那满有安慰话语的时候，他们抬头一看，圣经说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了。摩西不见了，以利亚不见了，只见耶稣一人。我相信这段圣经意涵着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有旧约律法的预言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完全的实现，所有先知上的预言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最完美的应验。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靠着律法来得救的，我们也不是生活在那个不能实现的预言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一切，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藏着。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阿拉法、欧米伽，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告诉大家，提到虽然我做牧师很多年，但在我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在我的生命的经历里面还有一些的难题是我没有答案的。那我在这里我举一个例，或许可以帮助你明白今天我所传讲的信息。我是一个在高中信主，高三毕业的那一年，我就把我自己说我要奉献给神。长话短说，我大学是念一所基督教的大学，那是在台湾的基督书院。我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其他的亲人有人归主的。在我大学三年级5月17号，也就是那个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坐在课堂里边，学校的总务处的一个同工就到教室来对我说，李光林，你有一个重要的电话去听。所以我去接那个电话的时候，电话的另外一头就这样告诉我，你母亲病危，赶快回来。我马上回教室，把所有的东西拿着，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我的老家。没有想到我进家门的时候，我已经看见我母亲的身体已经被移到大厅了，原来她在我到以前已经气绝身亡。我看见我母亲的这个遗体在那里，还没有入殓，因为刚刚才过世。我抱着她的身体，我痛苦，我哀嚎，我心里面甚至向主说，主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是跟你祷告很多年吗？我的母亲到底信主没有？ 我曾经跟他做很多的见证，我的妈妈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的迹象，唯独就是我大三那一年，他本来是说，你若信耶稣，你若是要做奉献的人，从我身上你不要拿走一分钱。他说到做到，哎，真的耶。但是唯独在我上大三的那一年注册的时候，他突然之间问我一句话，光临啊，你身上的钱够不够？但也就这么一个一点点的这个迹象而已，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啊。我在那里向神哀求，神啊，你不是一个可以从死里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吗？求你叫我的母亲现在就从死里复活。神有没有听我的祷告呢？没有的。面对所有没有信主的亲人，因为我的母亲没有表示她要信主啊，所以所有的仪式全部按着台湾民间宗教佛教的仪式在进行的。我守在母亲的灵堂一个多礼拜，我不停地向神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啊，这就是我跟随你的代价吗？这有道理吗？我还要继续信下去吗？很困难的，没有人了解你的，四周围全都是不信的人啊。所以我在那里很痛苦，很挣扎，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但是还是没有答案啊。有一天我几乎要放弃了，我说这样的信仰我真的信不下去了，不要了，算了吧。突然之间，神在我脑里面给了我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都熟悉这一个篇章，是讲爱的篇章，但是吸引我的不是那个爱的爱的爱的诗篇，而是这张圣经的最，他说如今长存的有心有望有爱，其中最大是爱，这个也不是我要讲的，而是后面紧接着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有那个小字说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的，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下面说，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当神把这句话放在我脑海里面的时候，我在那里默想，神啊，这就是你要我学习的功课。我对着镜子观看，我看不清楚，我猜来猜去，我就是猜不着。但是感谢上帝，你应许我了，到那时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与主面对面。现在我知道的太少了，太有限了，但是我的主是奥秘无穷的，他掌管万有。我从这个当中我领会到什么叫做神的拣选，原来我们的得救全是本乎恩应着信啊，没有一个人是靠来功劳，连你说你祷告都不是一件功劳啊。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我还是没有完全理解，但是我对神说，神啊，既然你给我这一句话，我信得过你，我向你立志，我这一生我永远跟定你，我没有别的跟随。这么多年来在牧会当中，你说我有没有答案呢？ 我可以跟你讲，我还是没有答案。但是我有稍稍微微体会到神为什么让我遭遇这样的事情，那就是这几年特别是在北美的牧会里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海外学子来到这里，很多的从国内的，从台湾的，从香港来到这里，有 好多回我会接到电话，牧师啊，我怎么办呢？我的爸爸在国内已经病倒了，我连买飞机票都来不及啊。我的妈妈已经死了，我连给她传福音的机会都没有，我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答案，可是我知道神在用我一件事情，我可以陪伴在这些弟兄姐妹的旁边，跟他们一起流泪，一起寻求神，一起来看神的应许，然后我可以把我自己生命的一点点经历，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当然我也是没有全部的答案，但是仿佛那些弟兄姐妹就受到了安慰，他们就愿意继续的跟随神。弟兄姐妹，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都仍然要继续在这个世上活着，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的，没有人可以预测的，就算你遇到了，也没有人会告诉你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的，你不一定有答案的。是的，我们常常有那种被乌云笼罩的那一种一连串的问题。所以我今天我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慕道友们，也许你自己说过，也许你听别人说过，说什么呢？你把你的神显现给我看，只要我看见了神，我就相信。亲爱的朋友，容许我说这样一句大胆的话，你这话太张狂了。人怎么能够见神呢？连这些信已经信主的耶的门徒们，看见耶稣变得形貌，都要伏伏在地啊！当果真神让你看见的时候，你会是什么反应呢？你会不会就是那些要求大石头、岩石压在你身上的那些人呢？趁着今天，上帝仍然向你发出怜悯的时候，你接受吧。我也要对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基督徒们说一句很诚恳的话，不要轻言放弃你的信仰，不要遇到一点困难、一些的难处，然后呢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说不要信了，我放弃了。我要跟大家讲，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要心里面满了盼望，因为我们荣耀的主当他再来的时候，不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满有荣耀的基督，连我们自己都要被他做荣耀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改变，我们这朽坏的将来要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享受与神同在那永远的福乐。弟兄姐妹，你信得过神吗？我们低头祷告。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结束了，我想请问我们在座有没有慕道友， 今天你听了这样的信息，你愿意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才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他是真正人类历史的焦点，不要跟错了。你愿意来跟从耶稣吗？我不会做很长的呼召，我也不习惯做长的呼召，我只单单用你用诚实的心来回应神。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吗？你需要耶稣基督来改变你的人生，来带领你人一生的路吗？如果有人愿意，你可以从你的座位现在站起来。如果有人的话，有慕道友的话，我在问基督徒，你心里面还有什么信仰的难题吗？你到今天仍然找不到答案吗？你找不到，我也找不到，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们要在天上与主相遇，我们就能够完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你信得过神吗？不管你遇到任何的危险患难，我请问大家弟兄姐妹，你愿意用你实际的跟随，永远不放弃的信心来跟随这位耶稣基督吗？若是你有这样的意愿，你愿意跟我在这件事情上一起祷告的，请你的座从你座位上站起来。亲爱的主，我相信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都是这样的软弱无能，我们都是这样的卑微无助，但是主，让我们相信你就是整本圣经所应许的这一位弥赛亚。主啊，我们迎接你，我们爱你，我们用愿意一生爱你。不管我们遭遇任何事情，我们相信神只要出于你的，我们就默然不语。主啊，求你让给我们信心，叫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跟随你，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能够与你相见的日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荣耀归神，荣耀归神。
谢谢李牧师的证道，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成为我意象。请起立接受主祷。愿主基督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好，现在是我们欢迎新人的时间。我们有 Bill and Jenny 在我们当中。Bill and Jenny, will you stand up? Welcome you, welcome you. 还有郑文龙一家，请问在哪里？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吗？请坐，请坐。还有马元鱼一家在哪里？好，请坐。还有史金石一家在哪里？这个刚刚已经介绍过了，还有没有我们没有拍到照片的，在我左手在我右手边的有没有？有的话，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没有的话，我左手边有没有？好，那个新人今天第一次来的，等会儿结束以后到钢琴前面，我们有同工来接待你，介绍我们的教会。谢谢你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神，欢迎你以后经常来。好，我把时间交给。
有两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是在奏报上面的第四项，为了提升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公民意识，也方便大家可以登记做选民。下个礼拜天的中午12点到1点半，会在大堂外面的走道有一个中华总会在那边设一个那个桌子，来帮助大家做那个选民登记。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做选民的话，也愿意在这次来的那个选举里头投票的话，所以可以在下个礼拜在这个中午的时分，在外面的那个走道有一个桌子，会帮大家做选民登记。另外一个事情呢，是第七项，王子佳牧师跟张成豪牧师的就职典礼会在下个礼拜六，就是9月27号的3点半举行。那么现在特别的需要大家能够在师办里头侍奉，因为大家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向那个神唱那个献诗是非常好的。师办将会唱两首诗歌，其实其中一首诗歌了刚刚才唱完，所以大家其实已经练习过了。所以呢，只要今天下午1点15分，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下午1点15分来到大堂师班那边，他们会给你们谱，就在那边练习。好，谢谢大家所有的人，欢迎你们参与。我们聚会在这里结束，请大家尽快的离开大堂，让英语堂的人可以进来。大家默祷后请到主日学，谢谢大家。